受苦中得益处、哦、作为彼此的学习。
咱是用对这个苦难当中得到益处作为题目。
首先来看我们的主题经文。
咱来看咱的这个经节。
我们请参考诗篇，我们来看119篇。
诗篇119篇。
诗篇119篇，我们来看71节。
看71节。
诗篇119篇的71节。
诗篇119篇的71节。
71节，我受苦是以我有益，我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好，那这一段是诗篇的作者、写下的一段话。
这段是诗篇的作者写的一段话。
我想我们当下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呢。
咱看的时候可能有疑问、
受苦是让人、在生命当中可能在某些方面会感到、极大的、这个挫折还是不舒适感、
受苦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我们的心灵遇到不爽快的地方。
那为什么说受苦能够让人有益处呢？
想要说受苦会让人得到益处呢？
如果人处在苦难在软弱之中，我看很难去理解这段话。
人在苦难当中很难来理解这句话。
那为什么诗人他要写这段话呢？
为什么写诗的人要来说这段话呢？
他到底经历什么？他体会到了什么？
他是体会到什么事情呢？
那重点是他讲完、前面上半部，他接着讲到了为什么得到益处。
他说到进前的这个部分，后面说到他是怎么得到益处。
这个益处是要学习什么呢？
这个益处是要来学习什么事情、
提到受苦让我们能够学习主的律例啦。
受苦会当让咱来学习神的律法。
我们来思考，难道人在顺境当中没有办法学到神的律例典章吗？
咱来思考，咱人对圣经来当中无法多来学习神的这个法律吗？
那为什么只有在受苦当下人才能够学得会呢？
为什么是在受苦难的当中才会当来学习这个神的律例？
我们有一位信徒从小到大没有受过什么苦难呢？
有一个信者，伊对细汉到大汉无受过什么苦难，
可以说他过的是一个非常顺利平顺的人生。
会当讲伊过着足顺利的这个过程。
那他虽然也常常来聚会，
伊虽然嘛是常常来聚会，
但是总觉得好像对神没有一个很深的感受，
总是对神无足深刻的感受。
虽然也常常读经祷告，似乎好像没有特别的感动。
常常读经祈祷，不过无特别的感动。
一直到有一次，他面临一个很大的操练。
一直到有一遍，伊拄着足大的这个操练。
他经过了石英幽谷，也经过了流泪谷。
伊经过这个苦难的这个的过程。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每次的祷告都流下许多的眼泪。
但这个过程的当中，伊拢留下这个目屎。
从祷告眼泪当中，他体会到了主耶稣的安慰。
祈祷的目屎当中，他体会到主耶稣的爱。
那从这个事情当中，他体会到神是跟他同在的。
对于这个事情当中，他体会到神跟他同在。
那经过这个事件之后，他听道理很容易被感动。
经过这个事情的过程，他就听道理足够感动的。
他每次读圣经，好像神是亲自要跟他说话一样。
他大概读到圣经的时候，亲像神在和他讲话。
过去一段经文怎么看，好像看的不是很能够明白。
过去这些经文看无做明白的。
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回头来看这些经文，好像能够明白神的意思是什么。
经过这些苦难。再来看圣经的时候，就能明白神在说什么事情。
难怪很多的弟兄姐妹提到，苦难是神经过包装过的恩典。
所以很多兄弟姐妹说，苦难是神经过包装的这个稳定。
我总觉得神往往是不顾我们的眼泪的。
有时总是没感觉神会疼痛我们的流目屎。
为了要成就我们那一份刚强的信心，
为了要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刚强。
有时候苦难好像什么，好像两面的剑，
苦难亲像这个两刃的剑，
一切下去变成两半，所以苦难能够造就我们的信心。
切下去变成两半，这个 会当予咱体会这苦难当中的这过程。
但是苦难它也能够摧毁我们的信心了。
苦难也会当予咱的信心失落去。
有时候我们怎么看待这个苦难，比苦难本身更重要。
有时候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个苦难，这本身是愈重要。
有时候我们对苦难的认知不同，我们对它的看法就不一样。
有时候我们对苦难的这认知不同，看法就不同。
你看法不一样，当下的感受也不一样。
你看法不同，你的感受就不同。
感受不一样，后面的结果也会不一样。
你的感受如果不同，后面的结果就不同。
我们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
我们这个时代是很多灾难的时代。
如果有一天这个灾难也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
有一天灾难临到我们身躯顶的时候，
那基督徒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态度来去看待这样的事情？
我们基督徒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像诗人知道在受苦当中是能够得到益处的？
那我们当这这作家就是我们对着苦难的当中，我们可以得到益处。
首先我们要认清人世间都有苦难。
第一点，我们来了解我们在这个世间都会遇到苦难。
在约伯记的十四章的一到第二节这么说，
约伯记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
只要是人为妇人所生的，
只要是人这个父母所生，
在世上日子非常的短暂，短暂
但这个在世时间做短暂的，
不仅短暂，而且都有患难啊！
短暂还有苦难，
所以只要是我们妇人所生的，我们都会经历这样的患难哦。
只要是父母所生的，咱拢会经过这个苦难。
我们想一想，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天，不也是母亲的苦难日吗？
咱出世的时阵，就是咱的母亲这个苦难的一天。
有人说，人一出生来到这个世间，第一件事就是哭啊。
有人说我们人出世第一件的事情就是哭，
似乎好像知道了来到这个世间是要面对许多的苦难，
亲像说我们来到世间要遇到很多苦难一样。
那其实基督徒对苦难没有特权，但是我们却有主的恩典。
我们基督徒对到这个苦难没有特权，不过我们有基督耶稣的稳定，
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没有免于苦难的一种特权啊，
就是我们基督徒没因为我们信耶稣就没苦难的特权。
基督徒也会生病，
我们基督徒也会破病，
我们也会遭逢许多的意外，
我们也会遇到一些意外。
那基督徒我们也会确诊啊，
我们也会确诊。
我们基督徒我们的挚爱有一天也会离开我们，
我们同爱的人有一天也会离开我们。
我们的事业也会失败，也会遇到不顺遂的事情。
那么事业也失败，也遇到不顺利的过程。
也就是人世间的劳苦愁烦，没有因为你信主就不会遇到的。
就是说你在世间的劳苦愁烦，不因为你信耶稣就不会遇到。
不只有弟兄姐妹，我们连教会的长子传道，我们也脱离不了人世间的病痛以及许多的操练哦。
不只我们听弟兄姐妹，甚至我们但教会这张乐技术赶快都会遇到这些事情，
不免我们心中可能会有很多疑虑啊。
有时候我们心中有很多疑问呢，
传道不是布道会都讲信耶稣有喜乐有平安吗？
这传道不是说信耶稣有喜乐平安吗？
那既然神是一个全知全在全能的真神，
既然神是专灵专灵的神，
那神既然有能力，为什么允许苦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发生呢？
神有这个困难，是怎样要温顺这些苦难来发生呢？
那神为什么不解决我们人生许多的难题呢？
神是怎样不爱解决我们遇到的很多苦难的过程？
很多人在苦难中都会问神这么说了，
很多人在苦难当中都会问神这样说，
神你真的有看见我的苦吗？
神你真的有看到我的苦楚吗？
神啊，我在最痛苦的时候你到底在哪里？
神我在受到苦难的时候你在对呢？
有一个传道人去访问探访一个很久没有来聚会的一个姐妹，
这个传道者去访问一个很久没来教会的这个姐妹，
后来好不容易来到他家访问了，
好不容易到他家来访问，
他就说传道以后你们可以不用来了，
他就跟团队说你以后不用来啊，
我对信耶稣已经绝望了，
我对信耶稣已经绝望了。
他说信仰跟现实生活脱离太远了，
这信仰跟现实实在是脱在太远了。
我许多年前我的父亲罹患这个癌症啊，
过了当前我的这个父亲他患到这个癌症，
为了他我辞掉我的工作来专心照顾我的父亲，
为了他我辞掉我的头路来照顾他。
当然教会那时候常常来我家访问，我也非常的感动。
当然教会那时候兄弟姐妹来访问我也是很感动的。
所以教会的信徒跟我讲说，你要有信心啊，
教会信者跟我说要有信心，
你要多多祷告，你要懂得交托啊，
你要祈祷要交托。
传到我当下我有100%对神的信心，
所以当下我有100%的信心，
我相信透过教会的祷告，透过我的祷告，我的父亲一定会好。
我相信呢，透过教会的祈祷，透过我的祈祷，我的父亲，我的老父亲的这个健康。
但是我这个百分之百的信心进到祷告里面，结果是什么样？
我100%的信心到这个祈祷当中，结果呢？
到后面我的父亲还是离世啦。
到最后我的父亲最后也是离世。
他后面说，传道信仰有什么用？
传的这个信仰有什么用？
哇，有时候当一个人失去信心啊，
有时候当一个人失去信心，
就很容易讲出那些软弱的话来，
就容易讲出这些软弱的话。
我想首先我们也来认清一下信仰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
首先我们来了解我们信仰的这个同重要的这个目标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我想这个核心价值一定要抓住啊。
那为什么要来信耶稣？这个价值我们要抓住。
如果我们的观念不够正确的时候，
我们的观念如果不是很正确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从苦难当中我们会迷失自己，
我们很容易对这个苦难当中来迷失自己。
有可能我们的期待跟神的旨意有时候不见得照我们的方式，我们可能会放弃这份信仰。
有时候我们的期待跟神的旨意不一样，我们会放弃这个信仰。
我们常说主没有应许我们天色长蓝啊，
这是没有应许我们可以那个天色长蓝。
有时候我们也会人生会遇到暴风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的人生当中也遇到这个风波的时候，
但是神所应许的是在他里面我们能够有绝对的平安哦。
神应许的就是我们在他里面会遇到绝对的平安。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请看第16章。
我们看约翰福音16章，
约翰福音的第16章来看33节。
16章33节，
约翰福音请看16章33节。
约翰福音16章33节，
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好，我想这个是常常我们在读的经文了。
这个经文我们常常读到，
主耶稣告诉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哦。
主要说跟我们说，在他里面有平安，
接着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继续说在世上我们有苦难。
所以主耶稣知道我们的苦难啊，
所以主耶稣知道我们有苦难，
主耶稣正知道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经历的那一份纠结的苦啊。
主耶稣知道我们今现在遇到真正苦楚的这个苦难，
但是主耶稣说你们放心啊，
不过主耶稣说你们要放心，
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
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
的确这段话带给人很大的安慰啊，
真正这句话我们可以得到很大的安慰。
我过去一直以为这段圣经我很懂，
我过去感觉这段圣经我很了解，
其实你注意看前后文是对应不上的。
其实你如果详细来看，这个头前到后面是不能这个对应的。
如果主耶稣是这么说的话，如
果主耶稣是这样说的话，
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你们在世间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不过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过这个苦难了，
我已经胜过这个苦难。
弟兄姐妹，我们大可放心，耶稣胜过苦难了。
我们兄弟姐妹，我们放心，主耶稣基督胜过这个苦难，
所以我们信主之人也能够胜过超越这个苦难了。
我们信耶稣的人也可以这个正信这个苦难，
但是主耶稣不是这么说哎。
不过主耶稣伊唔是安尼讲，
耶稣说你们有苦难，你们放心啦、
啊。你有苦难，恁会当放心。
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啦，
我胜过这个世界。
这个前后对应不上啊。
这前后袂当对应。
那到底苦难跟胜过世界是什么样的关系啊？
苦难跟胜过这个世界是啥咪关系？
耶稣说他胜过世界，到底跟我又有什么关联？
我赢 这个世界搁含这有什么关联呢？
那究竟基督教的信仰要带给我什么呢？
基督教的信仰是要给我什么代志呢？
我后面读了又读啊、哦，突然啊，看见了这个当中一个非常关键的观念。
我不断的读，给后边我想到很大的这个关键。
原来信仰不是让我们胜过苦难。
原来信仰不是让我们胜过这个苦难，
而是神允许苦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神愿这个
允许苦难哈。
允许这个苦难会当担任这个过程。
好，那要借着苦难让我们得胜这个世界啊。
借着这个苦难，让我们会当胜过这个世界。
我再讲一次，信仰不是让我们胜过这个苦难。
信仰不是让我们会当赢过这个苦难。
而是神要借着苦难让我们胜过这个世界。
神要借着苦难，让我们赢过这个世界。
这是经过我牧会，还有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信仰当中所经历的一个很深的体会。
这是我自己的体验，看到很多兄弟姐妹的这个过程的。这个体验，
我们可能过去没有这个概念，却是圣经给我们的真理哦。
这过去咱无这个观念，不过这是圣经内底的真理。
所以信耶稣的目的不是让你胜过苦难，
信耶稣的目的不是让你赢过苦难，
而是神允许苦难的发生，借着苦难让你得胜这个世界。
神是借着这个苦难的这个过程，让你赢过这个世界。
所以可见苦难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装备哦。
所以苦难是神给我们的这个装备，
是让我们胜过世界的一个武器啊，
让我们赢过世界的这个武器。
我们想一想，如果人世间没有苦难，
世间我们若是没苦难，
我们人带着罪性的情欲，我们是无法胜过这个世界的。
我们人带着这个情欲，我们无法度赢过这个世界。
我们想想，耶稣他是天上的神，
我们想看看耶稣是天顶的神，
他亲自道成肉身的目的是什么？
他得加这个肉身是什么？为什么呢？
耶稣来到这个布满苦难的世界，
虽然说来到这个很多苦难的这个世界，
他来到世界并不是要胜过这个苦难啊。
他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要赢过这个苦难。
我们想想，他是神，他绝对有能力胜过苦难。
我们想想，他是神，他绝对可以赢过这个苦难。
但是耶稣却没有要胜过苦难，
虽然说并不是要赢过这个苦难，
而是他借着十字架的苦难让我们来得胜这个世界。
他是借着十字给这个苦难，让我们可以赢过这个世界。
圣经说他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啊，
虽然说借着死来败坏这个掌死权的这个魔鬼，
也就是借着他的苦难，他的离世，让我们被拯救，脱离了撒旦的权下。
借着他的苦难，借着他的离世，让我们可以脱离这个魔鬼的这个关系。
所以可见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不是要胜过苦难哦。
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不是要赢过这些苦难，
反而是他进到了苦难里面，透过他的流血牺牲来拯救我们。
是他可以在你苦难里面借着他的流血让我们得到得救。
圣经中的保罗，
圣经里面的保罗，
他自己自述他的生命当中有一根刺，
他自己说他的身体当中有一根刺。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
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
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
哥林多后书的十四章、
哦、六节到第十节，
第六节到第十节，
保罗提到了，他说他生命当中有一根刺、哦、
保罗说到他的这个身体里面有一根刺，
那这根刺在他身上我觉得是一个极大的苦难，
这个刺在他的身体里面是很大的这个苦难。
他为了让这个刺离开他的身体、啊、
为了要让这个刺可以离开他的身体，
他三次求过主，
他三遍的求客主，
主啊，求你把这个刺给挪开吧，
主要说求你将这个刺来离开。
我们看结果是怎么样，三次没有一次神垂听他的祷告呢，
三遍没有一遍神来听他的祈祷、
啊、极为讽刺的，保罗能够靠主行很多的神迹奇事，
保罗可以借着主来行很多神迹奇事，
但是他生命的那一根是祷告神不垂听的，
可是他身体这个刺祈祷神没给他垂听。
如果我们读一读使徒行传，有两个神迹的高峰、啊、
咱读这个《使徒行传》内底有两个这个新约基督的这个重点。
第一个彼得的影子，第二个保罗的衣襟。
一个是这个
彼得的影子，
彼得的影；
第二个保罗的衣襟，
这个保罗的
纱巾。
三基，
好，我们看这个彼得的影子被照射的病人，他就病好了呢。
彼得的这个影照着的这个病人就好啊。
那保罗的衣襟呢？他不用过去带着衣襟放在病人身上，哎，这个病就好了。
保罗的三巾放在这个病人的这个顶冠就好啊。
哎，保罗有这样的行神迹的权柄，但是他的祷告、他的赐，神没有挪开。
保罗有这个医病的这个官兵，不过他身体的这个气没因为这样来抵好。
但主耶稣怎么跟他讲？
主耶稣怎么跟他讲呢？
保罗，哇，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保罗，我的恩典够你用。
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才能够显得完全呢、啊。
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才可以显出完全。
当然，从这段经文提到这根刺是撒旦对他的攻击啊。
当然。这段是撒旦对他的攻击。
如果从撒旦来的是一种试探呢？
对撒旦来是一种试探。
所以撒旦要借着这根刺来打击他的信心。
撒旦借着这根刺要他攻击伊。
借着这个事让他对神产生怀疑来否定神呢？
借着这根刺来否定神，
进而让他去远离真神，
回来离开真神。
但是不要忘了，
不过别忘记，
这根刺也是神的应许啊。
这个刺，这个刺是神温准的。
那既然是神的允许，对保罗来讲是神给他的试炼呢、啊？
既然是神温准的，就是神和保罗的这个试炼。
所以神要透过这根刺，让他能够懂得谦卑低头。
神要借着这个刺，让伊知影爱谦卑来面对神，
更能够懂得靠主刚强。
买单来克住攻强，
所以神要透过保罗的这根刺，这个苦难，让他胜过这个世界。
所以神借着这个刺，让保罗让赢过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可以指的是掌魔鬼掌权的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让指的是魔鬼掌权的世界，
充满很多的诱惑，充满很多的罪恶，
充满很多罪恶跟诱惑，这个其他的代志。
但是保罗这根刺让他得胜了这个诱惑。
保罗这个刺让伊这个赢过这个诱惑。
所以保罗怎么说？
所以保罗安怎讲？
就世界而论，我被世界钉在十字架上。
这个对世界来讲，我是叫钉在这个十字架顶
冠。就我而论，我已经把世界给钉在十字架上了。
对我来讲，我将世界钉在这个十字架
上。一旦钉十字架就被致死了，代表世界的任何一切事情没有办法再影响我对神之间的关系。
代表这个世界没什么事情能影响我对神的信心。
所以罗马书的八章三十五节他怎么说啊？
罗马书的八章三十五节他怎么说？
他说再没有让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啊。
没什么事情让我对耶稣的爱爱来隔绝。
那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
是患难困苦吗？
是逼迫是饥饿吗？
是逼迫这个幺蛾吗？
是危险是刀剑吗？
是危险跟刀剑吗？
他说这一切都不能让我与神之间的爱来隔绝。
这个一切都没当和我来和神来隔绝。
这个世界也可以指着他内心的世界。
这个世界嘛，会当指着依赖心的世界，
是有情欲跟圣灵不断征战的。
有情欲跟圣灵不断来征战。
我们知道保罗一辈子最担心的是什么？
那在保罗一世人从担心的是什么？
他说：“我传福音给别人呐、
啊，我传福音给别人，
别人都得救，我自己被神给拒绝呀、啊。
别人拢得救啊，我自己无得救。”
他说：“我叫攻克己身，
所以我攻克己身。”
叫神来服我啊！
叫神来服我，
所以可见这根刺是神要制服保罗的骄傲。
这个刺是神要赢过这个保罗的这个骄傲。
可见有些刺它是出于神的爱哦。
所以这个刺是神的爱。
我想今天神的功能没有刺，很难在神的侍奉里面站立得住的。
神若无让咱有刺，咱做无法度完全来徛立担心的顶
冠。有些事是让我们懂得谦卑下来。
有的代志，让咱会当谦卑了。
有些事是不断的刺痛，哎呀，让我们不要离开神呐、啊。
有的刺，让咱不断的疼，让咱 会当袂离开神。
有些次是让我们提醒不要犯罪啊。
为此，让咱知影讲，咱袂当来犯罪。
有些次是提醒你，你是有限的、软弱的，你应当转向耶稣基督。
有诶代志，让你知影讲你是软弱诶，你爱转向来主耶稣基督。
所以可见，这个次成为保罗胜过世界的武器。
这个次就是保罗赢过世界诶，这个武器。
所以他怎么讲呢？他说：“我要大大的感谢我的软弱。”
伊安怎来讲呢？伊我爱大大来感谢我诶软弱。
我要以我的软弱成为我生命的夸口。
我爱将这软弱当作我生命诶夸口。
所以哥林多后书十章的第十节怎么讲？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十节安怎讲？
我为基督的缘故，以软弱、凌辱、极难、困苦、逼迫为可喜乐，因为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起来。就是保罗的体会啊。
这就是保罗的体会。
我们再看一段经文来证实这样的观念。
咱再来看一段经节。
那彼得在讲这个事情，也是用这个角度来切入哦。
彼得在讲这个代志嘛，是用这个角度来讲的。
我们请参考彼得前书的第十章。
咱看彼得前书的。
彼得前书的第十章。
第四章。
彼得前书四章来看一节到第二节。
第一节到第二节。
彼得前书四章一到第二节。
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性质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试度余下的光阴。好，这边特别提到基督既在肉身受苦，
这讲到基督当这个肉身来受苦，
所以耶稣没有要胜过苦难，
所以耶稣没要赢过这个苦难，
而是要我们去学习他的苦难，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面对很多试探诱惑的心智以及兵器。
爱咱合适会当这个拄着苦难，会当赢过足侪代志的这个过程。
所以肉身受苦有两个很大的造就层面。
所以肉身来受苦有足多足两个足大的层面。
第一个叫做与罪断绝啊。
第一点就是甲罪来断绝。
人今天在肉身受苦是不可能再犯罪的啦。
咱肉体来受苦，就无可能再来犯罪。
一旦人肉身受苦，人会想主啊，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咱若受苦，咱会想着讲主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代志？
这个当中，他让我们重新能够懂得卑微的、谦卑的跪在神的面前。
这个过程，让咱再来谦卑来面对神。
那肉身受苦的第二节提到说，我们从今可以不再从人的情欲啦。
这肉身来受苦，就是咱会当卖顺从人的这个情欲，
而是我们能够立志，能够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来生活。
咱会当这个立志，在神的这个当中来生活。
我们看见保罗一生的服事，
咱看保罗一世人的服事，
他终究没有胜过苦难。
伊最后无赢过这个苦难，
而是借着最后的殉道来结束他的人生，
借着这个殉道来结束伊的人生。
没有胜过苦难，而是用这个苦难来胜过这个世界。
无赢过这个苦难，是借着苦难来赢过世界。
我们再更深入来想，到底信仰给我们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咱深深来想，信仰同大的意义是啥物呢？
我们知道，在主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之前，
咱知影主要说阿被被钉在这个十字架顶冠的时阵，
耶稣行了很多神迹耶。
主要说行了足侪神迹，
耶稣能够医治那个生病的人，能够得到医治。
耶稣会当这个医治破病的人得到医治，
瞎眼的都看见。
这车门会当看到，
瘸腿的重新行走，
这未行会当行。
更夸张的神迹，拉撒路死了四天，重新复活啊！
这拉撒路死了四天，搁复活。
好，所以可见耶稣不钉十字架，他也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啊！
主要说不钉十字架，伊嘛会当行出这个神迹。
耶稣不钉十字架，他也能够行神迹，让我们的病得医治，让我们能够在当中得到神的帮助啊！
主要说不钉十字架，嘛会当 伊着咱诶疾病，咱诶疾病买单，互咱解决咱诶困难。
那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耶稣还是要钉十字架？
我诶问题是安怎？主要说，是安怎要来钉死人？是伫
个顶管？那到底十字架到底要成就什么事情？
是伫个顶管是要成就什么代志？
我们当然说，撒拉拉撒路复活是当时很大很大的神迹耶。
有撒拉复活，当时是足大诶神迹。
好，我们问。到底拉撒路现在在哪里？
那来问，拉撒路现在怎么对呢？
说穿了，拉撒路还是死啦。
到最后，拉撒路嘛是，嘛是过往。
所以可见神迹不是让我们脱离苦难。
所以神迹不是让咱脱离苦难。
所以可见神迹不是让我们免于死亡。
所以神迹不是让咱未当来死亡。
神彰显神迹的背后是什么意义呢？
神行这个神迹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呢？
从神迹背后里面看得见的，也能够相信耶稣就是真神呐、
啊。这个神迹当中，让咱看到讲，主要说伊就是真神。
借着神迹的彰显来证实他传的道就是天国的福音。
借着神迹来证明讲伊。传的福音就是神的天国的福音，
所以神迹的目的是让我们去接受了他就是神。
神迹的这个目的是让咱接受伊就是神，
来接受他的救赎，来得着将来的救恩、啊、
来接受伊的救赎，会当得到这个救恩。
所以可见我们信耶稣关乎将来得救不得救的问题。
所以咱信耶稣是关乎咱将来会当得救啊，还是无得救的代志。
这个叫做我们信仰的绝对核心价值。
这是咱信仰的绝对的这个核心的价值。
所以得救恩是信仰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主体。
得救是咱信仰的这个核心的这个重点。
是主耶稣用他的生命代价换回来的。
主要说用他的生命做代价来换。
我们今天病痛得医治，那是一个附加的恩典呐、
啊。咱的病得到医治是另外的稳定。
但是我看到好多弟兄姐妹信仰不是这样哎。
作者兄弟姐妹的信仰不是安尼呢。
他们只要恩典，不要救恩呐、啊。
伊只爱稳定，不爱救恩。
啊，今天的病没有得到医治，我信不下去，我不要信了、啊，不要信了、
啊。今天我的病无得到医治，我不爱信主啊。
跟他讲救恩比较重要，哎呀，没有恩典，我不信不下去了。
讲救恩较重要，唔过无稳定，我不爱信、
啊。每次祷告求神都没有垂听啊。
大概祈祷神无垂听。
啊，传道信仰没有用，祷告没有用。
主要迄、那个传道这个信仰无录音，主要说无录音啊。
哎，这个叫做要恩典不要救恩呐、啊。
这就是爱稳定不爱救恩、
好像今天我们买一台宾士轿车。
请求咱今仔日买一只这个面路
啊，我们付了这个宾士轿车一个庞大的金额。
咱这个钱已经付出去啊。
后来车商说，哇，既然呐、啊，我这个免费送50寸的电视啊。
是。伊买了这台车，上一个50寸的电视。
好，当然没有一个人会说啊，我用宾士轿车的钱买了之后，我不要宾士，我要电视就好了。
有人讲我用买一只面炉，讲我不爱面炉，我买一只电视。
我想天底下当中，我们这个选择是很清楚的。
这个选择是足清楚。
那神给我们的救恩也是一样啊。
神给咱的救恩嘛是同款。
得将来天国的救恩，那是比宾士哇还要超越更大的价值啊。
将来诶，这个救恩。这得救的救恩是比这个这只病毒更加巨大了。
那今天我们祷告蒙神垂听，神祝福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病得到医治，那是一个附加小小的恩典。
所以咱祈祷，咱今祈祷，咱的心头病痛得到医治，这是小小的稳定。
所以今天信仰不要本末倒置啦。
所以今嘛信用卖这个。
如果我们对信仰有这一层的认识，
咱对信仰哪有这层的领悟，
我们不会只有看到苦难那个过程，
咱未讲一直看到苦难的过程，
而看不到苦难背后要我们学习的是什么，
无看到这个苦难后边要让咱学习的是什么代志。
所以诗人说，苦难是与我们有益的。
所以这些讲，这苦难是对咱是有益处的。
那到底苦难对我们有什么样的益处呢？
这苦难对咱有什么益处呢？
我们来提出几点哈，
咱提出。
第一个，苦难使人重新与神相遇。
苦难让咱人重新跟神来相遇。
有人说苦难它是一个地方啊。
所以有人说苦难是一个所在。
是什么样的地方？
是什么所在？
是让人重新与神相遇的地方。
是一个让咱人跟神这个重新来认识的这个所在。
很多初信的都会讲说，人的尽头，神的起头啊。
很多人说，这咱人的 这个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很多人为什么慕道，一定有原因的。
是安怎，做侪人要来慕道，拢有伊的原因。
大部分都是因为走投无路啦。
大部分拢是走投无路。
人没有到尽头，是看不见神的起头。
人无走投无路，袂当看到神的起头。
有时候患难会让人对将来的永生天国更加的有兴趣。
有时阵患难会当予咱人对将来天国愈加有兴趣。
有时候因为苦难，让我们看透人生呢。
有时因为苦难，予咱看透这个这一生，
人就开始羡慕天家的美好。
咱人就羡慕这个天顶的家。
我们知道，我们一出生，神就把一种心意、旨意放在我们的心上。
咱人一出世，神就将伊旨意刻在咱人的身躯。
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发现传道书来看第三章。
咱看传道书第三章。
传道书，请看第三章。
传道书第三章。
我们来看第十一节。
十一节。
传道书的第三章，来看第十一节。
第三章十一节，
十一节，神造万物干，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此这种作为，人不能参透。好，所以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把一种旨意放在人的内心深处里面。
神创造咱人的时阵，将这个旨意刻在咱人的心中。
那这个是一定要被追求的。
这是一定爱追求的。
如果对这个神所放的旨意，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时候，
那是对着神所放的旨意，咱无法得到满足的时阵。
你即使得到了再多的物质，得到这个世界，你还是不满足的。
你得到较侪物质的物件，你嘛是无法得来满足。
那到底神安置什么在我们的内心是这么样的重要呢？
神放什么物件在咱的心中？这里爱重要呢。
这边提到说叫做永生呐、
啊。加讲的就是永生。
这个永生就是永远呐、
啊。这永生就是永远。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宗教追求的需要。
每一个人都有宗教追求的需要。
你即使今天得到了一切的，但是你今天对于将来离世回到哪里去，你不知道，你还是很虚空哎。
就像你得到这全世界，不过你有一天你的离世，你嘛是虚空。
一个人在世上得了十分呐、啊。
这一人在世间得到十分，
他准备要离世的那一刻，一定是十分痛苦的。
伊要离开的时阵，绝对是非常的痛苦。
因为知道得到的将来也不能够带走啊。
因为伊知影伊得到的无法多来带退去。
因为人世间没有永恒的东西啊。
因为咱世间无法多有这因。这永恒呢，
所以神就把这个永恒的意念、永生的意念摆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所以神将永生的这意念刻在咱的心中。
你平常没有发觉它的重要，
你平常是无发觉伊的重要，
你也不觉得信仰有什么价值，
你无感觉信仰有什么价值。
当苦难一临到的时候，当你在思索生命很深的一个课题的时候。
在苦难临到的时阵，你思考人生的这个作用啊意义的时阵，
这个苦难会挑起我们内心那个很深的对永生的需求。
这苦难会当予咱知影讲咱对永生作大的这个需要。
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可能软弱，但是遇到苦难，他回到教会来了。
这作者兄弟姐妹。虽然乱掉，不过都得苦难，伊得回来教会、
啊。所以这个苦难呢、啊，让我们能够重新与神相遇啊。
这苦难会当让咱重新甲神来相遇。
这个苦难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
苦难对咱有什么益处呢？
苦难能够引导我们走正确的道路。
苦难会当引导咱行正确的道路。
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的119篇。
诗篇119篇。
我们来看67节。
67节，
诗篇119篇来看67节。
诗篇119篇67节。
67节，我受苦已先，走迷的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好，所以这个诗人呢，很清楚提到他生命的经历哦。
这些，伊提到伊生命的这个经历，
没有苦，好像啊，随着我自己的情欲喜好，去走这个世间的道路。
那无苦，咱就顺着咱的这个想法，来行这个世界。
所以，当没有苦的时候，我们会常常迷路啊。
那无受着苦的时阵，咱常常这迷了咯。
苦难一来，我们就寻求我到底要走哪一条正路。
啊，拄着苦难的时阵，咱就来寻求爱行什么路。
受过苦之后，圣经提到，现在我是遵行你的话。
受苦以后，咱即马就行。 行到神的这个道路。
我过去做过一间教会，有一个王弟兄了哈。
进前这主牧的这个教会有一个王弟兄。
啊，这个王弟兄啊，大概有30多年没有踏到教会来。
这个王弟兄有30几冬无来教会啊。
我做牧那个教会的时候，这个他的妹妹是我们教会的负责人。
我主牧这间教会的时阵，伊的这个姊妹是咱这个。教会负责人，
他就不断的跟我讲，传道，看看有没有机会啊，你去访问我哥哥啊，希望他能够回到教会来。
传道啊，你敢不敢来访问我兄哥，看看有机会回来。
这个妹妹真的对哥哥的这个灵魂啊，真的非常的迫切啦。
这个妹妹对哥哥的灵魂，会让得救非常的迫切。
所以常常提醒他，哥哥你就回来嘛。
所以常常提醒兄哥，你就要回来。
哥哥怎么讲？他说我怎么回去？我衣服这么脏，怎么回去？
兄哥就说我这垃圾，我要怎么回
来？妹妹听不懂，你就换一件衣服就好了嘛。
妹妹听不懂，你换一身衣就好。
他说的衣服就是他行为不好，我怎么回到教会来？
他说的衣垃圾是因为是记得他的行为不好。
有一天他生病了，住院了。
有一天他破病
很高兴打电话给我哈，
说欢喜来打电话。
什么哥哥住院，他那么高兴打电话给我。
兄哥断断医，说欢喜打电话。
传道，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哈。
传道啊，这个机会来啊。
好，我说什么机会？
我说什么机会？
我哥哥住院啦。
我兄哥断医
啊。平常都拒绝，他躺在病床上，他也逃。要逃到哪里去？
平常时拢骨折啦，伊即马踮这个病床顶管，
他真的为他的哥哥不断的为他祷告，
伊真正为着伊兄哥不断来祈祷。
后来我们就到医院去探望他，
最后就到病院来甲访问。
哦，我说王弟兄，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场合见面吗？
这个王弟兄，咱一定要真正踮这个场所来结来这个访问吗？
好。我们下次不要在这边见面好不好？我们到教会好不好？
咱后一边卖等下来见面，咱到教会敢好？
哦，就鼓励他，我们唱一些安慰的诗歌给他听。
我甲鼓励啊，唱一挂诗歌。
哦，他当下也非常的感动哎。
伊当下嘛，非常的感动。
后来出院之后，他的妹妹特别在教会附近帮他租了一个房子哈。
这出院以后，伊妹妹在教会附近甲租了一间厝。
就是希望他在疗养身体的过程当中，能够常常来到教会来。
是希望伊在这个。疗养伊的身体的时阵，会让定定来教会。
后来不久就遇到了灵恩布道会了。
过不偌久就拄到这灵恩布道会。
我特地在第一晚的布道会啊，下午就去他家访问。
我特别等第一天的灵恩布道会，去下晡到因遐来访问。
那非常感谢主，他行动不是很方便。
感谢主，伊行动无讲足方便。
我本来约他要去他家接他的
哈。我本地甲有要近到甲接。
我开车到他的家，哎，怎么人不见啊？
我开车到伊的所在，结果人没看。
哇，我非常的难过哎。
我非常的这个感慨。
整个下午好说歹说，就是劝你能够来到教会来。
我足希望你也当来教会。
那行动不便，既然我要去接你，你就不在。
伊行动不方便，我要去阿接，结果接无人。
我开车到教会的时候，我就看见他已经坐在一楼了哈。
开车到教会时，我看到伊已经坐在一楼。
我看见他，我眼泪都快要流下来了。
看到伊的时阵，我目屎都要。
哇！我说感谢主啊，王弟兄你来啦！
感谢主啊，这个王弟兄你已经来啊！
哦，你既然来了，你就到四楼聚会嘛。
你哪来？你到四楼来聚会啊！
一开始他是拒绝，我在一楼就好了。
一开始鼓转，我等一楼就好。
教会有电梯啊，坐上来就好了。
教会有电梯啊，你坐起来就好。
哦，他就坐在最后的哈，这个护佑室哈。
伊就坐咱最后边的这个护佑室。
后来就准备祈求灵恩了。
要来祈求灵恩，
他的妹妹还有很多弟兄姐妹，你都已经来了，你就到前面祷告嘛。
啊，起码过来一到头前来祈祷。
哦，他真的后来被鼓励，就到前面来祷告。
最后伊来到头前祈祷。
哎，就在那时候祷告，我们突然发现，哎，他的舌头在跳动，哎。
哎，祈祷的时候，忽然间伊的舌头跳动。
哇，他祷告不断的流下眼泪。
祈祷的时阵不断流下眼泪。
我们在按手，我们也在流下眼泪啊。
咱个按手嘛是流，嘛是感动。
哇，我们当下真的心情很喜乐。
这当下心情非常的喜乐。
祷告结束，我就说你知道你得胜利吗？他就点头啊。
祈祷结束，我讲你知影你得到胜利吗？伊知影。
那周每次跟他谈神的事情，他就流下眼泪。
大概还没讲到神的代志，伊就流目屎。
他说：“传道，我离开神这么久的时间啊。”
传道啊，我离开神这长的时间。
神既然还爱我，还把宝贵的圣灵赐给我。
神嘛是这听话，佮将这个圣灵来赐予我。
因为主耶稣一直都在是我一直拒绝的主啊。
我一直来拒绝主耶稣。
那所以可见苦难啊，就是要引导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所以苦难会当引导咱行在这个正确的道路顶管。
第三个，苦难有什么益处呢？
第三点，苦难有什么益处呢？
有时候苦难是能够来成全神的旨意哦。
像苦难会当行转神的旨意。
我们请参考彼得前书的第五章。
咱参考彼得前书的
第五章。
第五章。
彼得前书五章来看第九到第十节。
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九节到第十节。
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第九节到第十节。
第九节到第十节。
第九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好，这边提到说，过去的古圣徒他们都经历这样的苦难哦。
过去的古圣徒，伊拢听。经历这些苦难，
第十节肯定的说，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
对，在讲神是赐这个诸般稳定的神。
那神选召我们这个目的，就是来进入，来享受他永远的荣耀哦。
神选择咱的是，让咱来让建立永远的这荣耀。
所以今天主耶稣拣选我们，就是让我们将来都能够进到荣耀的天国。
神选择咱的是将来咱来让你比。荣耀的天国，
可是，在进到他荣耀里面，有一件事情。
要入去荣耀内底有一件代志。
他特别提到说，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
加工单立压过这个苦难以后，
他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赐力量给你们。
伊要一个过来坚固赐。是力量好令，
所以可见神要成全他的旨意之前，享受他的荣耀之前。
所以神要这个，等于这个荣耀的荣耀的进程。
还有一个次序叫做等，等什么呢？
这个就是要等什么呢？
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啊。
等您会当赢过这个苦难以后。
为什么接受了苦难才能够被成全呢？
为什么经过这苦难才会当来成全呢？
所以可见啊，经历苦难有助于修补我们灵性当中的软弱跟缺点。
经过这个苦难会当让咱这个。让咱的这个生命会当愈完全，
使我们能够更加的完全来成全的神那样的旨意，
让咱会当愈完全来行转神的旨意。
所以圣经说，神必亲自成全你们。
所以圣经内底讲，神的确亲自来这个成全咱。
这个成全这个字很特别哈，
这成全这个字做特别的，
它跟一个字很就是同样的原文的一个字哈，
伊含原文的一个字。
我们来看它跟什么字是一样的呢？
那来看伊含什么字同款？
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四章。
马太福音的第四章。
马太福音的第四章，我们来看第二十一节。
第四章的二十一节。
马太福音的第四章来看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同他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来。好，所以这个成全这个字跟捕网这个捕是同一个原文的字。好，
新转他们这个捕网的这个字是同款的。
为什么战胜苦难之后才能够成全这个事情？
想说真信这苦难才能成全这个代志。
所以原来神就像一个熟练的捕网师傅啊。
这神的亲像一个这个做熟练的一个捕网的师啊。
他看到我们生命有很多的瑕疵，很多的破口。
咱看到咱的生命有很多的破口。
他要借着苦难来磨练我们，来修补我们生命的那个破口。
借着苦难来修补咱生命的这个破口。
凡是经历神给我们的苦难的人，
经历神的这个苦难的代志。
我们的生命的破口借着苦难不断的被修补起来。
咱生命的破口借着苦难不断的修补起来。
我们在想一个渔夫，他如果网不捕去撒鱼，哎，很多鱼进来了，很多鱼就出去了。
这个渔夫那是这个网是破去的，这鱼啊呐。抓到的不断的造出去，
所以可见借着苦难就是来修补我们很多的缺乏，
借着苦难就是来修补我们很多的这个缺乏，
这个当中磨练到个阶段来成全了神的旨意，
这当中借着这样来行转神的旨意，
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期待，成为那个神的一个样式，
可以 成为神所希望的这个样式。
我们都在耶利米时代，耶利米不断的传预言传警告，
在亚利米的时代，亚利米神的不断的传这个警告，
神也透过了耶利米的口说，如果百姓再不归向我，
这神借着亚利米的口来讲，这个百姓若无归向我，
如果百姓再脱离不了这个偶像的崇拜，我要把他们掳到这个巴比伦去，
这百姓若无脱离这个拜偶像的这个代志，我就要把他掠去这个巴比伦，
巴比伦去了、哎，但是选民从来不留意啊。
不过这个选民拢无注意这个代志。
那神如何来成全他的旨意呢？
神安怎来行转伊的旨意呢？
神就定义了，把他们掳到巴比伦70年为满。
神就给因定义的，给因掠去这个巴比伦70年。
所以整个选民的信仰不是在耶路撒冷被建立的呢？
这选民的信仰不是在耶路撒冷来建立的，
因为他们信仰这个破口破太久了，
因为他们这个破口破了太久，
经过了这么多的先知不断的传不断的讲，这个破就是没有办法补啊，
这么多先知来提醒一直说，不过这个破口都没来补上，
后来就拔出了栽种在巴比伦来建造他们的信仰，
所以最后就让他们落在这个巴比伦来建立人的信用，
在还没有成全这个事情之前，已经预言性的先告诉他们即将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事情要发生的时候就来预言说这个事情会发生，
那神也把他的期待跟目的早已经写在圣经里面，
上的心中的期待跟目的写在圣经里面，
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是怎么写的，
我们看这段经文怎么写，
请参考耶利米书来看29章，
亚利米书29章，
耶利米书来看29章，
亚利米书29章，
我们来看10节到14节，
第10节到14节，
耶利米书的29章10节到14节，
亚利米书29章10节到14节，
十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扔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以下省略。那从这段经文是在还没有发生这个事情之前，
这段经文是还没发生的事情，
神就老早的提醒他们，也把这个预言性的预言、啊、已经告诉他们了，
神很早就用这个预言跟他们说这个事情发生，
你们即将要被掳到巴比伦70年，
你就要去用掠去巴比伦70年，
但是我怀这个意念不是为了降灾于你们、啊、
我怀这个意念不是要降灾给
你们，你可能当下你们不能够明白我的旨意是怎么样，
当下你们可以明白我的旨意是什么，
可能选民在当下也会埋怨神、啊、
可能选民当下也是会埋怨神，
神是不顾他们的眼泪，为了成就将来他们更刚强的信心，
神不顾他们目屎，是为了要行转将来愈大的这个事情，
所以神的意念是善的，神的慈爱是不会改变的，
神的意念是善的，神的意念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神所做这个70年被掳的过程是让他们幕后能够有指望，
这神让他们遇到这70年的考验，就是后面可以有指望，
他们何时呼求我祷告我，神就垂听了，
他们中什么时候来得个呼求神，神的垂听，
神一再的肯定他们寻找我，我必让他们寻见，
神一再说你如果寻找我，我就让你找到，
真的被掳到巴比伦70年是痛苦的过程，
真的去用 你去巴比伦七十当时，这个做痛苦的。
这七十年，他们也痛定思痛来反省自己的信仰。
七十当，伊嘛非常的痛苦来反省自己的这个信仰。
果然，到了七十年之后，神就兴起更强大的波斯帝国。
这满了七十当以后，神兴起这个波斯帝国，
灭绝了这个巴比伦。
灭了这个巴比伦。
很特别的，不论是王，不论是神的这个波斯王古列，既然听了神所给他的呼召了，
这很奇妙的，这波斯王古列听从神的这个呼召，
神就激动他，你必须要做成这个事情，
神来让他感动，让他来行完成这件代志，
所以于是他就下诏了，让神的选民回到祖国来重新建殿，
他就下令让神的选民可以回到这个神殿来重新来建殿，
没有错。七十年是一个亡国的日子，
这个七十当时亡国的这个时间。
但是七十年也是在苦难当中，他们做了很深很深的省思的过程。
这个、七十当嘛是因在这个苦难当中来反省的这个过程，
一直到他们归回的时候，
一直到因归回的时阵，
以色列拿起这个律法书，在众人面前摊开来念给他们听。
以色列将这个律法书来掀开。这个教的背诵，
圣经怎么讲？他们就低头伏伏于地啊！
这个圣经安怎讲？因的这额头来拍落在这个地面上。
他们听见神的话，他们都哭泣了。
因听到神的话，因的拢靠这个哭泣。
原来神这么爱我们，是我们不断的离弃的神。
神才疼他人烂。不过咱是因为是咱离开神，
所以选民被掳七十年这个光景，他对他们的影响非常的深远。
神让因这个掠去七十当，对因的信仰是足大的这个影响。
第一个，从此之后，偶像在犹太地全部绝迹了。
对这件代志以后，这个偶像在这个犹太地就无就来绝迹。
哎，他们开始从这个建立一个独一神的绝对神观，
因建立起这个独一真神的这个信仰。
第二个，他们过去是一个聚众式的一个圣殿来做崇拜，
因进前是用这个圣殿的这个崇拜。
那在巴比伦呢，已经圣殿是在耶路撒冷，他们怎么崇拜？于是他们就建立了会堂。
这个当巴比伦无法度到圣殿，所以因最后就建立的这个会堂。
所以他们后来有很多的地方都有他们犹太的会堂，
所以因很多所在让我犹太人来这里会堂。
那从这个七十年之后，他们开始重视有关于律法的精神。
对，这七十当以后，因开始重视这个律法的这个代志。
他们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么苦？是因为啊，我们离弃了神的话。”
我们今天想要叫痛苦，因为咱离开神的话。
听说他们国会大楼有一个这个别的国家所送的一个东西，上面刻的就是以色列啊，你们要听了。
这你国会大楼顶管我。把这国家上来的顶管下了讲以色列的来听，
所以这句话对以色列来讲是一个很深的痛，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这句话对人来讲是足痛足痛的，对人来讲嘛是足大的提醒。
第四个，从被掳七十年，他们的民族的团结的心更加的一致了。
这七十当，让因民族的这个团结的心非常的这个一致。
他们不再像一片散沙一样。
因足团结的。
我们最近看以巴战争之后，以色列就号召了70万来征兵了哈。
咱看最近以色列战争吼，因的号召因的70万的这个军队。
他们不少有海外的公民誓言，我要反国来参战呐。
伊做者跳出来讲要来为国家来战争。
他们这种团结的心从哪里来？从过去那被掳的七十年痛定思痛有很大的关联。
团结的心是安怎来的？对。这个是这个七十当对来讲是足大的这个过程，
所以可见苦难是对我们有益处的。
所以这个苦难对咱来讲是有益处的，
能够重新学习神的律例，
咱来当重新来学习神的律。
我们提到了三点，第一个，苦难能够让人重新与神相遇。
第一点是苦难能够让人重新来跟神来相遇。
苦难是让人引导走在正确的道路。
这苦难让咱人会当引导行在正确的道路。
有时候苦难有神很深的旨意，为了成全他在我们身上的期待。
苦难让神会当心转，伊但愿咱身体 咱心内底这个期待。
这个成全就是修补，来补足我们很多的不足跟缺乏。
心转就是这个补起咱作者无完全的所在。
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重新这样的道理能够放在我们的心思里面。
求神将咱安尼道理会当。放在我们的心中，
不管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所遭遇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不管我们现在是经历还是遇到什么事情，
我们都要绝对相信神对我们是出于他的善念。
我们绝对相信神对我们是有很大的善念，
神的慈爱永远是不会改变的，
神的慈爱是永远不改变的。
一起来唱诗，
这回来唱诗。